进了它之后是公园后的呀，这里去那个分界线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在我那个公园前的远志明呢，是一个有罪而不认罪的人，是一个生在黑暗中还以为光明的人，是瞎子以为看得见，真的是这样。整天生活在愁苦，这个包括家庭生活，包括各人生的价值出路，这些整天生活在没有出路的愁苦中，却不知道这么一个人。但是公元后呢，好像有光，像林语堂先生说的，太阳升起来了，亮了，亮了，一切都亮了。苦难怕什么？苦难是祝福。家庭和睦了，心灵平安了，这个干什么踏实，心里踏实，不被什么东西牵着鼻子走，这都操不动，穷点穷点好啊，富点富点也不错，都行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是非得让我非为他死啊。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事他不可能让我跟他发狂了，我不可能。真的，我天天感觉到神与你同在，这样一种感觉，天人合一的感觉。所以这个耶稣，你别忘了这个变化，我身上这个变化，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的这个变化，包括历史上这近两千年来成千上万亿的耶稣的信徒，他们的变化都是因着这个木匠的儿子。木匠的儿子，你说这件事神不神吧，神不神吧。我们今天很多在座的朋友，我就想你说我不信耶稣啊，你还没信呢，你可能还要反驳耶稣怎么着。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今天任何人你就生活在耶稣的这个基地基石上，对不对？你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耶稣了，你已经在他里面生活了，你只是自己不认。比方你写信的时候，你写不写1995年？你别写啊，那你写什么？这个历史已经离不开耶稣了，这个历史已经被耶稣深深的给烙上了烙印，你想离开他的生活都不行。你为什么到美国来留学呀？你为什么不去卡扎菲那边？这是基督教文明发展出来的现代化民主化国家，你为什么到欧洲去留学呀？到加拿大啊？你为什么不到穆斯林国家去留学？你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了，你已经离不开他了。你生活在美国社会，美国这个社会里边，美国这个社会的道德，特别是民间道德的状况，历史以来，它的政治，它的各方面社会状况，都是听那些清教徒们，清教徒们最早创立起来的。你现在生活的，你离不开他们，真的。所以我历史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史学家，在《史学月刊》里边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写过。他说我们仔细的考察了人类历史，我们不能不说耶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你们说谁能跟耶稣比吧？什么毛泽东、马云更不用说了，那都是过眼烟一阵儿就过去了。邓小平也快死了啊，这个都没有，他临死之前就想消失自己的影响，他是明智的。哦，你包括那个什么拿破仑，什么那个凯撒，你拿破仑在临不是临死，就是在他打败了滑铁卢战役之后，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站在一个山坡上，他想看看圣诞节的那个灯光，结果那卫兵不让他出来，因为受危险。这个时候拿破仑就感叹说，他说啊，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有三个最伟大的君王，一个是凯撒，一个是那个亚历山大，一个是我，但是我们三个加起来没有办法跟拿破仑耶稣相比。说我们都是过眼烟云呐，但是耶稣的国度将没有穷尽。他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呀，他们的国度，什么罗马帝国这个帝国都没了，全没了，但是耶稣的国度2000年，耶稣的国度从耶路撒冷那边，从那11个门徒开始传遍了欧洲，然后快跨过大西洋到了美洲，现在又越过太平洋到了中国，现在全世界有18亿基督徒，就他的国民有18亿了。 遍及各个文化、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包括我也被俘虏了，也被耶稣抓住了。你说你要成为我的国民，我也成他的国民，谁都是啊。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啊，他原来是那个阿肯色的一个教会的查经那个唱诗班的克林顿。韩国总统那个金永三是一个教会的长老。那个李登辉现在不在美国啊，李登辉他当年就说他想做传道人嘛。这个你看，这个耶稣，我要说话再说，我又提醒大家，我别嫌我重复，耶稣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33岁就死了一个牧羊儿，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了？好，我们再看看耶稣自己宣告的。耶稣自己说：“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是天上的父做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说子啊，他把自己称为子。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还说：“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这个话已经恳切的，就好像在请求我们说你们呐，若不是天上的那个神呐，你们没有人会到我面前，我算什么呀？他意思就是我算什么？要什么没什么，要地位没地位，要名声没名声，要学问没学问，要长寿没长寿，我们世人所说的福禄寿他都没有，你们凭什么到我面前来？真的，如果说实话，别说别人，就我都不会跪在他面前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是一个33岁的一个小伙子，没上过学，我现在还是个博士，我不是博士吧，是个前博士。哎，我也不会跪在他面前，我拜着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现在这个博士到时候一大把，到时候是博士。好多大学问家、大科学家都跪在他面前，像牛顿，都跪在他面前研究他的话语。牛顿写的那个解经的著作比那个科学著作还多。所以说耶稣说呀，我所做的不是我做的，就是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到我面前了。耶稣还说过一句更恳切的话，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是一句更恳切的话呀，更恳切的话。就说你们我说什么话你们都不信我没关系啊，你们起码应该根据我所做的事信我。他做了什么事啊？刚才我讲了，在人类历史上成就了最伟大的事。那2000年了，还有谁做的事能比耶稣更大呢？还有什么比他更大？还有谁做的事比他更绝？我们中国人说他做事真绝呀。什么叫绝呀？把你整个生命给你转过来呀、啊，绝不绝、啊？让你认罪呀、啊，让一个最骄傲的人弄在他面前说：“我不行啊，我是尘土，我是 nothing。”让最骄傲的人，让最有名的人都跪在他面前流着泪说：“你是我的救主啊，我渺小啊。”这个人办事真绝。就这么一个牧羊的儿子，33岁的短命的人，他就让你办这样的事。我也是一样，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特别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就说我们在世俗的圈子里边，我们在无神论中活了30几年、20几年，然后一下子转过来，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让你跪在他面前称他为救主啊，认你自己的罪，这也很不容易让我站在这儿跟大家做见证啊。讲这样的东西啊，我在大陆很多朋友也听说我到处讲人家。都不好意思跟我说呀，我打电话，我说跟人说，打长途电话，有一个朋友同学，就我们人民大学的，然后说了好多别的话，最后说的说，听说你现在，说了好几个，听说你现在就说不话了，就不说了。这后来我说不就是做传道人吗？但是你知道这个传道人这个词儿在大陆是什么意思啊？传道人就是闯江湖卖虎皮膏药的那类。就堕落了，就或者叫遁入空门了，哎，或者是骗子，还有一种可能骗子没出路了，骗、啊、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杨振宁你没出路了，所以你说的也对，我确实没出路。我觉得人，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走到了人的尽头，人的尽头。我觉得人的有限性都看到了，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你如果谁老觉得自己啊没个尽头，那好吧，你就活吧，你就不用认神。等你临死的之前，你就发现哦，还是有尽头，还是有尽头。等你绝望的时候，你还是有尽头。等你被 lay off 的时候，哎，你还是有尽头。等老婆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我自己还是有限的，我连老婆都管不了。哎，等你自己发脾气，这个愤怒的不得已不得了，就烦恼的不得了的时候，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还是很可怜，很有限的。你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有限，离神就不远了。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无限，行了，那你就是神。可是你这个神将来化成泥土，要死。所以啊，我们这个耶稣是神，这个已经没错了。其实是很理性的人，我们非常理性的人，你能说耶稣是个普通的人吗？你能说吗？一个普通的人能做这样的事吗？你想想，一个30多岁没上过学的这么一个人，你让他做这样的事吗？那骗子，好，我跟你说啊，你如果耶稣是骗子，那是神让他来骗我们，因为他骗出了一个基督教文明，骗出了一个现代化，骗出了一个美国、加拿大、欧洲，他骗的让我这么活得这么好，他骗的让很多人平安喜乐，他骗的让人间充满了爱，那不挺好的吗？那肯定是神的旨意。有人说呀，说这个四福音书，耶稣这个人啊，都是杜撰出来的，是编造的一个故事。那么德国的一个文学家海涅就说过，他说如果耶稣真的这个四福音书啊真的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么他说我必须承认这个故事是神让他们编的，因为这个故事改变了人类。神做事就是神的，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就把事儿办成了。所以说你爱怎么说，事在这摆着嘛。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说怎么办？这个话都说绝了，耶稣自己一点都不傻呀。他当时很多人都说他被鬼附身了，说这个人不要理他，他被鬼附了。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姐妹都说他 说他疯了。但是你看耶稣疯吗？一点都不疯啊。耶稣自己很清楚，不仅做了事，而且还知道自己怎么做的，知道是谁让他做的，他都很清楚啊。为什么？因为他是通天的。那个他前面的那个施洗约翰就说过，说圣灵供给他是无限量。什么意思？圣灵，整个宇宙中的圣灵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是无限量的。所以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耶稣说我若不走不去，就是不离开你们人间，圣灵就不来。你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读过这个话啊，你们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啊。因为圣灵都在他身上，施洗约翰见证说圣灵给他是无限量的，就是无限的圣灵全在他身上。所以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圣灵就不来，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圣灵完全就是他的化身嘛。所以说耶稣一走，一死而复活，然后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圣灵就派下来了，他的门徒就有了力量了。过去那些门徒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脓包啊、脓包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全吓跑了，那个有的要回去打鱼，重新就是要做鸟兽散了。这为什么后来又是他们？是耶稣的复活的大能，而且是后来耶稣的圣灵的赐下。耶稣不走，圣灵不会来的，圣灵不会来。所以说一个无限的圣灵都在他身上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焦点，一个能量的化身，他想做什么都能做什么。怪不得让死人复活，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他做什么都可以。而且他让人类历史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你我都活在他的衣池上。耶稣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是先知在预言他时候说，这句话惟妙惟肖。耶稣说被匠人所遗弃的那块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基石。这话说的真好啊，是被人看不起，被这个水泥瓦匠扔掉的那块石头已经成了头块基石。 那么耶稣这个被当时被人看不起的这个人，被遗弃的这个人，被杀害的这个人，被当时的犹太人啊都骂他疯了的这么一个人，已经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人物。这耶稣在自己所预言的事就全应验了，自己都应验了。多么清醒一个人啊，耶稣多么清醒一个人。有时候我就想，我说上帝化身来到人间，我们宇宙的主宰啊，来到我们的小小的地球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着的时候，我们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此时此刻，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啊，正飘在宇宙的黑暗中。你们注意啊，你们每时每刻意识到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我们坐的这个地球啊，正在宇宙中飘着呀。像个小颗粒，像个小灰尘一样，在宇宙四边不照天的、不着地儿的这么飘着。你说你多渺小？怪不得那个美国宇航员登月的时候，看着地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大月亮，他们就朗诵诗篇了，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们很渺小啊，很渺小。所以说当无限的神，当宇宙的创造者主宰化身来到我们人间这个地球上，要向我们这些被造物说明真相，说明我们的真相的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化身成耶稣这么一个卑微的人呢？他为什么不化身成一个叱咤风云，那个振臂一呼全世界都随从他，化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像苏克曼，像超人啊，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跟着他，那不就解决了吗？大家都得救了，免得大家受这么多苦。很多人信呐、啊，不信呐、啊，传福音这么难呐、啊。我当时想，为什么不化身成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人？后来我才明白了，耶稣他化身成耶稣是有道理的。上帝他没有化身成一个啊，我在一篇文章里边，这期的海外校园里边，我给苏小康写信的时候，我写过这个。我说上帝他没有化身成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渊博学问的人，像博士啊、教授啊，没有化身成这个。为什么？免得我们后人说呀，你看呐，就是他的学问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对不对？那么上帝也没有化身成一个长寿的人，免得后人说，哦，你看耶稣这个人活了90多岁呀、啊，用90多年的一生啊，苦心经营了一个基督教。没有，上帝也没有化身成一个特别高贵的人，有名望的人，贵族，没有化身成这个，而是化身成一个特别特别卑贱的人。卑贱到什么地步啊？卑贱到人们当时都说他是私生子啊。那个犹太人呐、啊，犹太教那个现在的那个文件里边还写了，拿撒勒人耶稣是罗马士兵什么谁谁谁的儿子，因为玛利亚是圣灵怀孕，但是谁知道谁信他那一套？比方说今天有个处女说突然生了个孩子，说，哎呀，我是圣灵怀孕，谁信呢？所以说当时耶稣上帝就故意的就化身成一个最卑微的人，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所看重的那种东西在你身上都有。最卑微的人没有化身成一个高贵的人，为什么呢？免得后人说呀，这个基督教的这么大的影响，耶稣成就这么大的事，是因为他是高贵的人，是因为他的高贵结出了果子，免得你这样说。那么耶稣呢，上帝化身成耶稣也没有化身成一个刚强有力的人，特有力量的人，而是化成了一个特别柔弱屈辱，人们在他脸上吐唾沫，拿鞭子抽他，侮辱他，蒙住他的眼，说你猜猜谁打的你，这么侮辱他，而且说你是神的儿子嘛，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嘛，你要救人类你就先救自己嘛。而且上帝这个耶稣在这个时候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这么软弱一个人，像羔羊一样软弱的，真的像一个羔羊，一点都没有抗争，
完全顺服，卑微。
为什么？
就免得上帝这样做，就是免得让我们后人说呀，就说把这个人的力量、人的意志跟神的作为混淆起来，就会说基督教这片天下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打出来的，像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领着穆斯林打遍了这个阿拉伯国家，打出来的，他政教合一嘛，全是打出来的。而耶稣是这个基督教是怎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是被打出来的，是被杀出来的，是被迫害出来的，是柔弱出来的。他没有一刀一枪一兵一卒，完全是靠柔弱出来了十八亿信徒，柔弱出来一个基督教文明，柔弱出来一个西方的欧美的社会。上帝没有化身成一个我们所尊重、所羡慕的有福有禄有寿有学问有地位有能力，没有化身成这么一个人来到人间，而是化身成一个相反的，化身成一个我凡是我们人所看重的全被剥夺了，化身成这么一个人。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堵住我们人的嘴啊，堵住你的口，那你还说什么？还说什么？你要名利没名，要地位没地位，要学问没学问，要能力没能力，要什么没什么，要长寿没长寿，可是竟然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你说这不是神做的谁做的？你们人做了什么事儿？上帝真是伟大呀，上帝真是聪明，上帝真是神，他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就是让我们无话可说呀。所以说今天就是我的理性啊，我要说呀，我不能否认耶稣这个人是神的化身，是神来到人间要宣达神的旨意，而且他成就了神的事情，神的事情，而且凡是耶稣说过的话在四福音书里边都是要成就的，要成就的。有些今天已经成就了，有些今天还没有成就的，当然也要成就，也要成就。比方说耶稣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个话你说吧，你说我有永生吗？死了之后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但是起码我们不信神的人，我们应该知道一点，知道一点，你死了之后到底去哪里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能保证说我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了？人死如灯灭，那灯灭了还有股烟呢，那纸烧了还有把灰呢，还有能量发出去了。你敢说我死了之后，其实我们都是无神论教育的，你敢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了吗？你只能说我不知道。就是死了之后有什么和没有什么这两件事同样不能证明，你为什么偏偏信那个没什么呢？但是耶稣说了有，耶稣说有，我现在信。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耶稣说过的话，凡是能应验的全应验了。他说他是被墨水泥匠所遗弃的一块石头，但是要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已经应验了。他立下的事情全部应验了，而且他说凡是寻找的寻求就能寻找，哎，我也得着了。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在他里面有平安。他说我是天上来的活水，我真的现在我就不渴呀，我心灵就不渴，我就超过了。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战胜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能再能把我怎么样。比方说在我原来的密西西比的时候，有人说你们那都有龙卷风的，你小心。没关系嘛，那龙卷风把我哎卷上去卷到上边，那更好，卷到上边我也跟神同在嘛，卷到天上去跟神同在，啪摔下来死了，我跟神同在，我咋都跟神同在了。所以说已经超脱了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觉得以我们得了神的人，凡是耶稣所说的话该应验的都应验了，那么我们暂时还没有条件应验的，我相信等条件具备了也会应验，也就是说等你死的时候，等你死这个条件来临了，死后的事就应验了，你到时候再后悔可来不及了。到时候你就说呀、啊、我当初为什么没听远志明的话，这个绝了志啊，信了，你看死了之后我这个灵魂成了孤鬼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多可怜。 你后悔都来不及。我告诉你，如果你发现耶稣这个人他是个骗子，那你别信他。
可以，
如果他不是骗子，他真的就是神化身来到人间，向我们苦口婆心的向我们说，而且向我们做，做了最伟大的事情，你就要信他的话，每句话都要信，因为他不可能有些话骗你，有些话是真的。神不会骗人，神不至于骗你，不至于骗我们。为什么呢？说实话，神是宇宙的主宰，是创造者，创造我们的，少你一个俩他不在，对他没影响。你信不信他对他没丝毫不损害吗？那信不信他吗？他是完全是出于爱呀，完全是出于爱。就是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告诉你们的全是真的，你们真的是被造的，你们真的心里边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灵。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接着就讲他怎么造的人呢？就两句话，第二章第七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第一句话用尘土造人。然后接下来又说呢，将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吹到他里面，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他造人是分两步啊，第一步先造了肉体，然后有灵，就变成了活人。要么他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吃智慧果，你们不要吃那个是树上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后来他们吃了，有人说他没死啊，这不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吗？没死啊，但是已经死了。他们吃了之后，神跟他们说的话怎么说的？神说你们来自泥土，还要归回泥土。完了，第二句话不说了，那个灵的事儿不提了。你看光说了，那个造人的时候第一句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犯了罪的人呢，背离了神的人呢，那个灵就断了，跟神就断了，断了之后就光剩下个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就是泥土啊，从泥土来回到泥土。所以说耶稣神化身成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怎么说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你们要重生。我对你们说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重生什么？就是灵魂的重生。重生灵魂的重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跟神沟通。耶稣还说过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让人活着的乃是灵。为什么肉身是无益的呢？从泥土来到泥土去，像卡特说的，请再注意，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走去，人生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等你临死的时候，你就更发现没有意义。所以说肉体是无益的，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耶稣就让我们灵要重生，灵要重生。这个你看，这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后来耶稣来，这个神是前后一贯的，人就是有肉体有灵魂的区别。你今生今世光追求肉体的享乐，你等于是什么？等于在一个没有井的，没有这个底儿的瓶子里边灌水呀，你怎么灌也灌不满，到最后那个水也空了，好了，你死了，就这样。所以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啊，乃是灵，不是这个肉体，像个空壳的肉体。所以说耶稣来真是苦口婆心呐，把这个人的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信这个真相，而且信的人有永生，就是说你的灵魂将来可以归回他。当然今天说起来，我们不信的人就觉得这天方夜谭是假的，但是耶稣的话，我刚才跟大家讲，耶稣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的话句句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说今天有条件应验的已经应验了，今天没有条件应验的将来还有条件应验，这个话一定要记得。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强调还没有应验的，就是关于永生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就是说你一定要打开心灵之门接受他，用心灵来接受他，就是承认耶稣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神，这事情就好办了。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再读他话语的时候，你就能读出他里面的生命，他的灵。你如果仅仅把耶稣当成一个人来读，把圣经当成一本著作，一般的著作来读，你读不出来的，你读不懂。 但是当你承认耶稣是天上来的，是神，像我那个样子，你就能读懂他的话就进到你心里去，哎，你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祝福，而且你衷心的赞美他。我也保证你将来也会像我一样出来，愿意给他做见证。你是真的，真活的呀！我不可能站在这里为一个假东西自己编这么一晚上的谎话，那我就死了，那就毁了，这人就完了。因为我现在很清醒，那谁是活着的？那此时此刻他就活着，他的话都是真的。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在你面前，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养育我们，使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有阳光，有空气，有雨水，有土壤，有植物动物，以至于正好养活我们人。天父，真的感谢你，这是你的爱。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和宇宙的本相的时候，你道成肉身，借着耶稣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道路和生命。我们真是感谢你，2000年来你的灵、你的生命进入了亿万人的心里，也让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能够在你面前称你为父，得享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天父，孩子在这里今天晚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今天也感动那些渴慕你、追求你的人。天父，因为你说过，凡寻求的就能寻找，凡叩门的就开门，而且你还说，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凡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面去。天父，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他们愿意认识你，他们也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天父啊，求你今天晚上就动工，开启他们的心门。在座的朋友如果有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化身，是神的儿子，愿意认识这个最值得认识的人的，请你们用心灵和诚实跟我做如下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边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愿意打开心门，让你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天父，我也感谢你派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我愿意今生今世活在你的里面，蒙你的保守眷顾。我也相信有永生的盼望在前头。天父啊，我们是何等渺小不配的人，可是你竟这样的爱我们，呼唤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永远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祷告完全是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真是非常感谢神借着杨志明弟兄的口能给我们传讲这么好的信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一直处于一种感动的当中，因为这真是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生命的一种转变，一种生命的力量在里面。
那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然后我们有在楼下有茶点。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正好借着远弟兄来的机会，我们方舟团契呢，就是说去订购了一些，从这个中信公司订购了一些这个袁志明弟兄写的一本书，叫《失了大地，得了天空》。那这个呢，是根据他以前的一些讲稿、一些写的一些东西的汇编在一起。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说，借着读这些书，能更多的了解一下说袁弟兄的整个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我自己看了这部书的大部分，我觉得非常好。那这本书呢，我们一共只有30本，在楼下呢是8.5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一看，因为里面不仅有他的一些经历，而且写到了很多各方面的知识。假如说是单单从知识上来讲，就是很值得一看的，而这里面还有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转变。那这是第一件事。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华府大华府地区的中国基督教会。那我们每个星期天呢，都有主日崇拜，有英语的和那个国语的。那我们国语的是在11点钟就在这个地方，英语的呢是在10:30的时候，国语是11点，英语是10:30的，在另外一个，就说我们另外一个叫教育馆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方舟团契。那方舟团契呢，是这个教会当中的团契之一。那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面对一些留学生啊和访问学者啊。那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呢，一共有4个查经班。那4个查经班呢，好像就是说有些查的内容也不太一样，有些的地方也不太一样。那我现在就花很短的时间，很快的给介绍一下。那我们呢，第一个就介绍的叫马大一查经班。那叫马大呢，实际上是指马里兰大学。那马大一查经班呢，主要的负责同工呢有刘伟，我不知道今天来了没有，想来的话请站起来一下。好，谢谢。然后有张丽琴姐，好，谢谢。还有赵新燕姐，好。那他们呢是一个月呢有一次固定的查经，然后呢每个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一些不固定的一些特别的节目。那他们的查经的地方呢，一般是在 Silver Spring 那一带啊。那他们的人呢，大概每次有10几个到20几个人。那这是第一个，他们现在在查的是马太福音。那一般就是在周末的一个晚上7点啊或者8点以后开始的。这是第二个呢，我介绍的是天马查经班，那是指天主教大学和马里兰大学这些地方的这个访问学者或者同学为主的。那天马查经班的主要负责人呢是负责同工的是蒋立红，有没有？好，还有呢就是杨凤岗弟兄。因为我们这么简单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结束以后你要有兴趣参加某一个查经班，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系。好，还有呢就是多家姐妹，好，谢谢，在后面。对，那他们目前呢就是说天马查经班的目前也是一个月一次查经，然后还有有时候有一些不定期的专题讲座，他们所查的是使徒行传。那么他们一般呢是在礼拜六下午的4点钟开始查经，然后有一些聚餐。那人数呢大概也是10几个到20几个。那第三呢要介绍的是盖城查经班。盖城查经班现在主要负责同工有张世华弟兄，还有丁三三姐妹。好，那他们呢是每个月2次。那一次呢是也是在查使徒行传，还有一次呢就是一些专题的讨论。那他们的人数呢比较多，大概在30个到40个左右。那地点的话呢，常常是在那个 Gettysburg。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马达尔查经班。马达尔查经班呢，现在呢我们在讲是不是说要改名叫 NIH 查经班，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成员呢都是从 NIH 来的。那主要的负责同工呢，包括劳德腾弟兄，刚刚不在叫在说话，还有呢就是我本人，我叫关心员。那我们呢是每个月一次，现在呢目前还是在进行一些专题的讨论。 那我们呢平常也是周六的下午4点钟开始，先是有茶经，然后有聚餐。那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方舟团契呢今年还有至少还有2次比较大的活动，那么还有就是圣诞节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那这2次呢以后我们还会再有通知。那其中呢9月16号我们准备请一个叫吴宏伟弟兄来给我们做分享。还有呢就11月11号请了一张介教授，那张介教授每年都有来，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然后在我们在楼下有茶点供应，然后假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周围很多基督徒谈，因为今天远志明弟兄晚上还有一点事呢，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跟大家交流，假如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其他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可以谈。那我们是不是就大家就现在就结束，谢谢大家。